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三，山中圣训之二，新法律成全旧法律。法律和义德，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划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成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这几小节清楚地阐明了耶稣和法律的关系。他是一位完全遵守诫命及法律的犹太人。耶稣来不是要取代法律，亦不是要废除，而是为了成全，来赋予法律应有的意义。他是这改变了新时代环境中具有权威的法律诠释者。关于愤怒，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快与他和解，免得对头把你交给判官，判官交给差役，把你投在狱里。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绝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六组对仗中的第一组，每组对仗都重复以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开始接着用万用语句，我却对你们说，引入一条诫命。当耶稣用更严谨的诫命要求门徒时，他针对每一个情形陈述了以往对法律理解的不足之处。他在每个例子上都提出一个新观点，说明盟约信仰团体中成员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22节的希腊字弟兄指的不仅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是指主内的弟兄或姊妹。杀人是破裂关系的典型例子，天主颁布给梅瑟的法律是不可杀人。耶稣的诫命要人们在关系破裂还未达到杀人的阶段之前消除愤怒，并努力和解。他举了三个具体的例子。第一，要避免互相侮辱。这里傻子是译自阿拉美文，相当于希腊文的有你这个傻瓜的侮辱意味。第二，单纯的礼仪性献祭不能修复已破裂的关系，在从事礼仪性献祭之前，你必须试图亲自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第三，警告不要让冲突加深达到要上诉法庭才能解决的程度。对于门徒，他们必须要消除愤怒并试图和解，这样冲突就不会演变成杀人，让愤怒酝酿滋长的人在天主前受到审判。公议会，格厄纳山谷之火，监狱，都是论及审判的表达方式。公议会是犹太人最高的审判机构。格厄纳山谷，希伯来语乃称本西农山谷，是耶路撒冷城西南的一处山谷。这山谷在文学及神学上的重要性，始自犹大国王将自己的子女牺牲， 向邪神摩勒克举行大祭。此后，所有在以色列历史上的滔天大罪曾受到先知们严厉的责斥及无情的判断。天主要使这山谷变成屠杀谷。基于先知们的这些反对言论，自主前二世纪起，一些犹太人正典纲目以外的作品常把这山谷视为末日公审判的地方。天主将以黑暗、烈火及爬虫来惩罚那些背弃天主、敬礼邪神的恶人。在新约时代，尤其对官福音时常提及这山谷作为地狱的象征。至于监狱，并不常用来长期监禁债务人或其他违法人。这里二十六节的意思，一旦有人正式被定罪，就会立即正法流放充军或卖身为奴。这一段的意思是，不去努力和解的后果极度可怕。对耶稣的门徒，仅做到不杀人是不够的，他们必须积极地寻求消除愤怒，并继续追求建立与他人的良好关系。这里耶稣指的不是义怒，义怒能够使人产生力量以改变不公义的状况。关于奸淫，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给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如同不可以发怒，因为发怒会使人迈向杀人的第一步一样，耶稣也谴责贪恋的眼神，因为这是导致奸淫的前奏。法律不仅禁止奸淫，而且还禁止贪恋他人的配偶和财产。剜出眼睛和砍去一只手的生动比喻，表达了贪欲罪导致的严重性。这里中译文的地狱，希腊原文实乃格厄纳山谷，相关说明请见22节的诠释。关于休妻，又说过，谁若休妻，就该给他休书。我却对你们说，除了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他受奸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第三组对仗是基于前一个例子，再加上休妻，就是某种形式的奸淫。这是针对男性说的，反映出犹太风俗只有男人可以提出休妻。在《申命记》中可找到休妻的程序，《马窦福音》19章1至12节可找到耶稣对于休妻的全面性教导。在此，耶稣只是禁止休妻，除了因为休妻就是奸淫的理由之外，并没有提出其他理由。对于奸淫这个希腊字是否含有性行为不检的奸淫在内，还是仅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近亲婚姻，圣经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发誓，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大王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现在重点转移到了与人相处时的诚实。虽然列位记训示不要奉我的名妄发虚誓而亵渎你天主的名字，耶稣却强调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根本就没有发誓的必要。马窦圣使回避直呼天主的名，所以他不说天主的国，而说天国。同样，在此他使用天、地和耶路撒冷作为对天主的委婉描述。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是在讽刺染发的人。古代已有染发之风了， 其实，以基督徒人格来说，应该是不需要以发誓来让别人相信他们言语的可信度的。不要报复，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那愿与你争讼拿你的内衣的，你连外衣也让给他。若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同他走2000步，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第五组对仗谈论报复的问题，而报复的观念是建立在互惠互赏的平等原则上。法律设立了报复的限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为了减少因报复的加深而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与先前的四组例子一样，耶稣要求门徒具有更严格的态度及实践行为，如此才能使法律的核心精神得以满全。耶稣在此以不要抵抗恶人这原则配上四个具体实例来明确表达他的理念。这里抵抗用的希腊字翻译作对抗更恰当，它常常含有完全对抗或军事冲突中的武装对抗的意思。环顾整本马窦福音，我们发现耶稣生平所做的正与此处不要对抗恶人的劝诫相反。耶稣是在对抗恶人的恶行，所以说他在此是在劝诫门徒不要对抗恶人，是毫无道理的。显然在这里，耶稣所讨论的议题主要并不在不要对恶人有所反抗，而是在教导门徒要如何面对邪恶。接下来的例子是以不报复作为一种策略，希望能够因为不报复而打破以往在权势和身份地位悬殊的人们之间彼此暴力伤害的恶性循环。前三个例子显然耶稣是在建议那位遭受有权势的人给予的不公义对待的受害者，不要以暴力来进行报复的行动，因为受害的一方采取暴力的报复是一种不现实不明智的选择，所以屈服是预料中的反应。有一种对不公义做出回应的替代方法是要打破这种彼此暴力伤害的恶性循环，受害者应充满信心，以强有力的行动积极地面对不公义的事实，主动展现有利于双方和解的姿态。第一个例子，掌击右颊含有羞辱的意思，这时你把另一边面颊也转给他，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反击，可以使那羞辱人的攻击者受到挫折而失去力量，攻击者现在反而成了蒙羞者了。这样做终止了彼此暴力伤害的恶性循环，是迈向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这样做也可能让攻击者有所感动，开始悔悟，最后导致和解。同样，第二个例子，债务人把内衣、外衣都交给债权人后，法庭上站着的是一位没有穿衣服的债务人，这是一个令债权人感到羞耻和震惊的举动。创世纪作者曾说，看见他人赤身裸体是可耻的。伊撒伊亚先知也曾运用过这种战术对付亚述帝国的侵略，这种法庭上的战术暴露了债权人赞同的经济体制上的不公义，并且提供债权人悔悟可能性的契机，使他再次体悟人类共有的博爱，进而和被他剥削的负债人融洽相处。第三个例子是想象出来的情况，一位罗马士兵逼迫受其管辖者帮自己背背包，被征服者要掌握主动性，这样就能够改变处境，让士兵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担心给了管辖者过多、过分苛刻的劳役，又走了额外的路程，因而受到上级的责备及处罚。最后一个例子是针对经济状况优越的人说的，暗指因不公义而造成强势者压迫弱势者的借贷状况。 受压迫不得不祭出的一方放弃报复，也就是放弃向提出借贷的一方要求偿还金钱或物品的义务。每个例子都提供了一个实例，教导人如何终止暴力、彼此伤害的恶性循环，减轻敌意的技巧。通过这样的行动，可能一个新的良性循环情况开始发展，最后达到彼此以宽宏大量的精神相互对待的公益情境。只有这样，法律的核心精神才得以圆满实现。爱你们的仇人。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第六也是最后一组对仗，在一连串不可教导之后，谈到与爱近人诫命有关的议题。以爱人作为诫命，关注的不是情感，而是表现忠于盟约的行为。以色列经书中绝对没有任何一处命令要恨仇人，通常对他的理解为以色列人应遵守盟约，要盟约中的人彼此忠诚。但这忠诚的对象并不包括那些在盟约团体外的人。恨不仅表示已经存在的不友善，而且还含有缺乏爱的意思。对耶稣来讲，这是对法律的一个不成全的诠释。耶稣要求门徒要一视同仁地对待盟约团体内外的人。爱仇敌的具体方式包括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以及问候盟约团体以外的人。迫害你们的人可能是指反对基督宣讲事工的犹太人。问候意字希腊动词，在47节里不仅只表示礼貌性的问好，还包含欢迎，并祈愿对方美满幸福。前两个例子所说的是要避免惩罚，但是爱仇人的理由却是天主也这样做了。他用平等的无条件的爱对待义人及不义的人。仅爱你的近人并没有满全法律。总之，你们要做到无限的美善，如同你们天父的美善一样无边无尽。这里的希腊字常常被译为成全，相当希伯来字，有道德完美及完全成熟的意思。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